的时间哈，就是我们现在要很专心的，来看一下神的话语，然后我们有一个渴慕跟期待，希望我们从神的话语，得着神奇妙的大能的这种一方面帮助，或者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行神迹。那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的灵修的部分呢，是跟大家分享的，是2023年我们有仗要打，那么这个仗是对着自己打啊，就是特别针对我们自己打，等于说如果我们胜过了自己，那我们就可以得着胜利，有这样的确据，因为耶稣呀。他要进入这个第一场仗的时候，马上神让他知道说有一个元帅，也就是神自己来带领他们打。上上一次林姊妹的见证哈，我不晓得对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还有我一直回荡在我的这个心里面，他的见证，我没有跟他有同样的经验，可是那个我们有同样的主，我们有同样的信仰。那个见证一直在，好像在敲动我的心一样，觉得说神啊，你太奇妙了啊！圣经里面的所有的记事，不是只有几千年前发生的，就在今天，在每一位靠着他征战，每一位相信他，而且遵从他的话走人生道路的人，都会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我也激励我自己，我说从此以后不管。什么样的高山，什么样的低谷，我们要记得过去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经过。一样的，他有他自己对我们的征战的目标，还有要让我们要得为业的地方。那么林姊妹她得什么为业呢？得着她的婆婆的心，得着她的妈妈的心，得着林弟兄他的家人。看着他，就像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激动，好，所以他们可以对他有这么样的一个尊敬哈。我在强调的不是林姊妹多么的好，或我也多么的怎么样，不是这个。我强调的是说，我们的神可以让我们转败为胜，而且我们要注意一点，神不会把我们的难处，如果他。带我们征战的方法是，你们不用打，我去打就好啊。你们坐在家里等的话，那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就成为一个今天我要看的是一个瘫痪的人啊。那所以我就很赞叹哈，心里面一直在回想，也一直在跟牧师谈到他的经历。好，那我不晓得对我们当中当然他的得胜，他的得着，不代表说我们听的，我们就会跟他一样啊。关键不是在那里，关键是在我们的神，还有我们跟对神的这个信心。也不代表说林姊妹此后人生就是百般的如意顺畅，都不会有难处。但是他有一位他所依靠，而且是常常必定得胜的神，这是我们的重点啊。那我们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灵修的。这个征战的这个经节以前呢，我请林弟兄再次用那首歌带我们来学习，好，让我们的心里面记得连接到神的身上，投靠神的信心，一定可以移大山。那个大山，现在我谈的是我们自己哈，还有可以平静风浪。也是一样，平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平安，可以让沙漠很贫乏、很无味、很无助的这样的人生呢，转向可能会长出绿洲，有绿洲或者是有甘泉，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投靠神的信心，让我们得胜，胜过说我们自己的无能，胜过我们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空乏。好，所以今天再一次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动工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有主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 来搅动我们。好，投靠神的信心，
投靠神的信心，能以大山，信心能尽翻海，信心能使沙漠变为泉源，信心能赢得胜利。
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愿意求你帮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不管我们昨天晚上之前的我们的心境如何，我们的体力如何，我们在你面前再次谢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天，就像刚才周师母激励我们的，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恩典，这是一个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们要立志我们的新的一天，我们就是要见你的面，我们要靠着你过得胜的一天。主，当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一段以前耶稣在世上的记事的时候，主，我们有这样的渴望，我自己有这样的渴望，求你帮助我，让我从这样的记事里面看到、认识到我自己的境况，而且心里面有一个意愿，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投靠。不管什么境况，主，我们只要有你，我们就有盼望。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看过你的话语，听见你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之后，我们一样又离开，继续的过我们过去的生活。哦，主啊，只有你能够做工，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再说这再好听的话，再好听的解释，再合理的解释，主对我们一点都没有益处，这是我们意识到的。就求主你今天鉴察每一位在你面前要一起来看你这段话语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愿意让你来点亮我们心里面的光，然后进入你自己的光中。何等的奇妙你的恩手，何等的奇妙我们的救主如此来对待我们，如此来赐恩给我们，如此来引导我们。荣耀的救主，我们赞美你，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耳朵听可以听得见。当我们看见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然后愿意让它成为我们今天的一盏灯，照亮我们前面所有的决定，所有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这样祷告是出于我们心里面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诚实真实的主，忠诚的主。因为你这样对你的教会说，你是那阿们，确实不会改变，过去今天到永远不会变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把荣耀都归给你，权柄也是你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你面前领受你自己的全能，来做对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做工，帮助我们翻转更新，再次的打胜这场战。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我们的经节今天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五章啊，所有你有圣经的人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记事，可能你听过讲到，你也看过好多次啊。约翰福音我想我们都是很熟的福音书啊，即使你没有也没有关系啊，更好更新鲜。读圣经的时候最怕什么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我很熟了，所以就再复习一次而已。其实每一次在重读一些圣言神的话的时候，都是我们重新得力，都是我们再一次吸收到以前没有，因为我们的成熟度不同了，我们跟以前在以前读过那个时候的 心思，我们的心智啊。上次我们上上一次吧，我们提到耶稣他的成长啊，那在他的身量跟他的智慧上是一直在成长的。他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的身量在成长，智慧在成长，再次来吸收神的话的时候，神有他要特别给我们的养分，我们要吸收，是给每一个人的。好，没有可以，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你吸收。我跟你解释也没有办法帮助你吸收。好，我要再强调，因为我们是在灵修。好，把福分据为己有。好，好，那我们这段圣经呢是提到有一个场景，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哈，有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其中的一个门叫羊门，那个门是大家牵着羊要去献祭的，要经过的那个门，靠近那个羊门的地方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的名字叫毕士大，啊，那个第五章，啊，你从墙上面看下去，啊，那个这个毕士大呢，它本身的意思，犹太人很注重他们取名字的意义，啊，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改名字。那这个毕士大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怜悯的，啊，有爱的一个地方，所以是当你谈到说，哦，我去毕士大池的时候，你就马上就想到说，哎呀，那地方是有连续的一个地方哈。台湾有一些在做慈善的哈，就基督徒哈，或者是他们特别宣教士呢会用这个毕士大来叫那个名称哈，毕士大的什么机构啦什么哈，常有人让他。我们因为我们对毕士大没有印象了哈，那如果是犹太，他们一看就一听了就说，哦，那里有怜悯，那里有爱。所以会去那里的人呢，一定都是需要爱、需要被连续的人。那有哪些人呢？第三章，第三节，对不起，第五章第三节里面有哪些人在那个地方？这里很靠近耶路撒冷哦，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大家朝圣的地方。当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叫做上行，因为他们要爬上去。那个心情也是上行，就好像越来越激动，越来越高兴，都是唱着赞美，当唱着期待。到耶路撒冷的人都是带着盼望去的，因为他们要见神，他们要在那里做他们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就要过的节期，要做的一些祭祀。这是大事情啊，到耶路撒冷去。甚至现在如果我们有机会请那个许丽娟阿姨姊妹哈，他讲一讲他去耶路撒冷，他有讲过他的见证，但是呢去耶路撒冷的经历，只能说你去看到真正的耶路撒冷，跟在圣经上读到耶路撒冷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哈，他有去过，可能有别人也有去过的哈，我没有就是了哈。但是呢我现在想着什么，想着那个新的耶路撒冷，真的是哈。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群人跟一般的人要去羊门那里把要献祭的羊牵进去的心情截然不同。有哪些人呢？第三节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躺着，瞎眼的需要躺吗？瘸腿的躺下来还有一点比较有理可以说了哈。不管怎么样，这里有许多，里面有许多病人躺在那里，就像你到海边去看到很多人在晒日光浴一样。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他们有他们的需要。当一个人的人生躺下来的时候，现在这个词在中国人的这个词藻里面很流行了哈，躺平哈。等于是什么？我这样讲对不对哈？周师母是不是躺平，就好像什么都不做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是很理解。
是的，躺平就是无所作为，啥也不干了。
无所作为啊 ，OK， 好。
其实放弃，可能这么讲，放弃。
放弃 ，OK， 好的，好，对对，这个躺着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嗯哼，家人的可能也不需要躺，对不对？可他们为什么躺在那里呢？就让我感觉好像那是他们的一个。可能是过夜的地方、休息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就在那里了。那他们有一个目的，在这里有一个刮胡哈， 有古卷在此这样说，但是也有没有注明这一段的，就是有一个传说了哈。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个水，那个水本来是静止的，可能是一个死水的池子。然后呢，当它第一次动的时候，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台湾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去找那些有灵验的。什么叫灵验？就人家有经验说，哦，我上去去拜他求什么，马上给我，类似这样。啊，有传说，有天使会来搅动那个水，然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不是有拜过偶像，我想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人生到无助的时候，到需要躺下来的时候，习惯躺下的时候，大概也都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迷信。我称为迷信，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确实，可是呢，至少呢，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躺着等。那这样的人呢，耶稣很了解他。好，我想请周师母你帮我念一下，从第五节哈，念到念完这段记事好了哈，
念到十六节吗？
好的，好，请你念哈。
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你拿着褥子走吧。他们对他说：对你说那拿褥子走的人是什么人呢？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
好的，谢谢。好，耶稣在殿里面碰，再一次碰到他，这个中间刚才我们念过了哈，他后来好了。碰到他表示这个38年的病人，躺在那个跟大家一样躺在毕士大池旁边等的这个病人呢，没有讲他的名字，但是我们可想可以从这里知道，他是一个信神的人，他会去殿里面，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后裔，至少是跟犹太人有一个他的那个他的籍贯在那里，也有一些外邦人入犹太籍的哈，啊，那我们不晓得他是什么来由，但是至少知道他是跟犹太人一样在殿里面敬拜，或者跟这犹太人一样在这个圣殿里面做这些所谓的他们的啊，跟他们的宗教跟信仰有关系的活动的人。而且呢，他们也才会质问他说：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扛你的褥子？耶稣如果不讲这句话，耶稣如果不要他扛他的褥子，不晓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因为呢，他本来是一个躺在池边等啊等啊，等到38年，没有人太注意他的一个人，根本就忘了，被忘了出来。这样的人有谁会，一个慢性病、长久病的话，大概久而久之就会，这个不能怪人家，因为大家都很忙，对不对？我不晓得如果他不扛那个褥子会不会被控告啊。犹太人哈，他们的安息日的这个定规，他们所定下来，从神说 安息日不可做什么之后，他们研发了很多条例，为了不触犯法律，他们就用很多围墙把它围起来，说我做这些事就等于我做这些事我就等于守了这个法。安息日本来是神说我们要归为圣日，我们要知道六天我们很辛苦，那么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对给我们一天灵魂体都休息，而且这一天我们要纪念他所做的功，他的创造给我们带来的福祉，他对我们的这种预备各方面无所不至，带上感恩，带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心里面所有六天来的劳苦，我们要再次从敬拜我们的神得到安息，我们就可以休息重新得力。这是神的定规啊，它的意义是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不是人来守安息日就可以说你看我守得多好。我本来是要问阿姨哈，她爸有没有在这里哈，她有没有经历到底星期这个星期六他们安息日星期六哈，住在酒店旅馆的时候，他们只能上一个电梯，手不用按的，反正你一进去你只能上那个，然后你再自己再回到你的房间。你或许你说那他们不用爬楼梯吗？要爬楼梯可以，走路可以，你看他上圣殿他可以走路的哈，但是他手不能动。所以安息日的条例里面有一个超过我忘记那个量了哈，好像超过几个无花果的那个重量的你都不能拿。那么可想而知，一个褥子，一个你躺着的那个担架哈，你躺着那个活动床，这样讲好了哈，你自己可以扛着啊，这样的一个像我们有时候去野外啊，拿一个活动床去哈，这一定是犯法的，对犹太人一定是犯法的，对那一群他们认为他们很敬畏神、很遵守神的话的犹太人，这是犯法的。我刚才说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发现哈，或如果他不扛褥子，他们会不会发现？因为他们既然那么不在意这个人有一个眼睛瞎眼的被耶稣医治了，他们也不在意他医治医好了跟他一起高兴，他们也不会很想很感动说哎呀你怎么好的哦，或许想说哎呀我的亲戚某某人也需要被医治，你是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记事给我们看到哈，他们只会看到说你犯了法，这个是我们生命生活里面的规规条条框框。那么当我们在讲说宗教跟信仰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宗教就是我们自己设的一个框框，包括天使来搅动那个池子，耶稣要医治他不需要做什么动作，他有时候会做一些动作，那都是有意义的。当他看到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知道他病了许久，一个人病了许久一定有他的病了许久的一些表态，包括身体上的，包括精神上的。如果一个人身心灵病了，瘫痪了，看不见了，很枯瘦了，血气枯干哈，还不知道自己的病的话，那可能就有问题了，是不是？那我今天呢，我们念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个人自己再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这些病，我心里面在想哈，这个池子被搅动说瞎眼的怎么能看见呢？那瘸腿的怎么能跑呢？然后那个人跟耶稣说，也没有人帮我啊，等于说可能有人在那边帮，可是帮到那么久了，可能也不见得常常都可以在那里。不是没有亲人的，也不是没有朋友的，可是太久了，而且大家也都各有自己的事情。那耶稣知道他是病很久的一个人，看见，耶稣看见他了，耶稣知道他的病。啊，对我来说哈，对我来说，我认定一个唯一能够医治我的医生，就是那一个最清楚我的境况、 我的病况的那个主人就是耶稣。我上次跟你们谈到，不要自己当病人，又要自己当医生。还好这个38年病人，当耶稣说你要好起来，你要痊愈吗？他没有跟他说，哎呀，我这个是我的基因来的啊，我这个是怎么样来的，很难痊愈哈、啊。他没有跟他解释，他没有自己跟他分析他的病情，他只有抱怨，没有人帮我，只有里面的很苦的啊一个描述情绪的哈、啊。到这个时候，这个38年病人，他每天活着就是情绪的苦水，等于说他的病不是只有38年的病人的那个瘫痪。有时候一个病我们习惯了哈，慢性病习惯，其实我们就习以为常了。当我跟人家说我有这个 lupus 的时候，那个黄斑性囊疮的时候，刚开始很震撼的哈，然后到后来呢问起的时候，别人都很在意说，哎，你现在黄斑性囊疮怎么样，我都觉得我自己忘了，而且因为平常习惯的嘛，不是说我的黄斑性囊疮已经没有了，而是呢我已经习惯说我身上有红斑性狼疮了。好，人是会习惯的，人是会惯性上面会让我们觉得说习以为常。啊，那当耶稣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想，如果他耶稣见到我有一些惯性病，连我自己都已经习惯的时候，那我会不会还存着一丝希望呢？会不会觉得我这样也就好了，我的人生就躺在这里，反正还活着嘛，啊，就这样吧，会这样吗？那么我看到耶稣首先眺望的是他的那个要好的意志，你要不要好？其实他也没有回答，意思说我当然要好，他也没有回答。但是耶稣的每一句话，第一个，你要痊愈吗？耶稣看到他，耶稣看到我，耶稣知道我的病情，或许我已经习惯我的病情，可是耶稣问我一句话，你还要痊愈吗？我们通常都会听到一些癌症的病人的这个经历啊，他们的治疗当中帮助他们这个医生常常需要用一个激动他们的意志，当然也有一种医生就是跟你判定说，哎呀，你这个大概只有多久怎么样，也有这样的医生了哈。那我记得那个我刚刚去做四个月，整个四个月很仔细的检查，判定说我有红斑性囊疮的时候啊，那很多人都把一些很可怕的结果会怎么样送给我啊，出于好意，要我知道他，认识他。那当然那个时候的冲击就很大，就会想说，诶、啊、以后我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还有生命还在的话，是不是要坐轮椅，是不是要怎么样，就开始在有点在规划了哈。但是你知道我的那个跟我判定的那个医生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就像糖尿病，就像其他的病，慢性病，就跟你一辈子，你就接受它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医生是有受过训练的，他要淡化病人对于这个病的一个恐惧或者是绝望，所以呢他跟我讲就有一个概念，哦，原来就像妈咪有糖尿病，那就跟着我看什么时候糖尿病到的一个终结的时候，啊，这个红斑性囊疮到终结的时候，啊，但是问题是到后来我也就习惯了，我也不觉得我好像身体上藏着一个零会随时要爆炸的炸弹一样，红斑性狼疮有时候一攻击的时候是一下子的，让你根本没有期待，因为你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你。现在我们的这个病毒有这种特性，就是免疫系统的不是说我会怎么样了，我这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哈。好，这是我自己的体验了，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来跟你们解释我的经验哈。那我就想，在我的身心灵里面，这个人除了38年的病人习惯于躺在那里以外，其实不是只有身体，你可以想象他每一天带着那种情绪， 绝望啊。我在这里跟大家提的三点啊，这是我的啊，我自己灵修的时候的这个啊记下来的哈、啊。第一点呢，这个病人呢，他人生还有希望，不然他不会在那边等啊，他还有希望，他还是要再找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他的希望在哪里？在避世大池。听说，但是这个避世大池呢，带给他的从他的表达是一次一次的失望。所以这种人自己所设下来的希望，会把我们带到更绝望的地步。为什么知道他是绝望的呢？你可以发现他很孤单，他很无助，他很非常茫然，他心里面非常的怨恨，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我比不上别人，这是他的一个希望带来的结果。如果你所存的希望带给我们这种结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希望的目标错了。好，我就不多解释了。好，我再讲一次。从这个人，他的希望是避世大池，是传说，是天使的时候，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在不久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圣殿。可是他的寄望是在这个池子的时候，他是有更绝望。第二个，他有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第一个进去，他的人生有一个目标，他不是没有目标，他有目标。什么时候我可以第一个进去？就是在争胜啊，就是在跟大家比赛啊，争取赢过别人。如果这是我们的目标的话，那我们就只有带来更多的苦毒。他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只要有人，就有人生。只要有人生，只要你活着，就会有意义。顶多是说，哎呀，很没意思了。啊，一个人活得没意思，并不代表说我没有意义，因为这是神赋予人生命的尊荣，一定有它的价值，有它的目标，有它的意义。那就是为什么他还在那边，还会去那边等？他不是等死，他在等被医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在追求的，我们所依靠的有一个目标，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的一个追求，一个依靠，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会用力的地方，会努力的地方，还有我们的意义。它的意义是怎么样？我能够跟人家正常就好了。我今天瘫痪，如果我可以医治我的瘫痪，我可以走路就好了，我可以找一个工作，我可以不用当一个病人就好了。这是他的人生的意义，他的人生的希望，必是大池，他人生的目标在于跟人家争胜啊！我第一个下去，跟人家比了，可以这样讲。我的意义就是，只要能够正常。可是他的人生越来越反常。为什么我这样说？从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圣经的描述，一个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都会有生一些不是别人都会生的病的时候。我们当中志平姐妹上次在教会见证哈，我们看到她现在的喜乐啊，但是并不代表她就不会再生病。但是这种情况下面，我们需要得着的一种生命力是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意义在哪里？是我就完全又恢复到我已经70了，我又恢复掉年轻的时候的这个骨骼的架构吗？还有我的姿势是这样吗？每一个人都在往一个不正常的地步走了哈，不是只有正常。那么当这个病人被医治之后，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他这一个耶稣医治他的这件事情的一个神要做的事情。我要这样说， 我们应该是要超常的。当我们只有要求正常就好，那我们会越反常。因为正常不在我们的手中，正常不是人生的定律。我们身体会越来越弱，我们年纪会越来越大，我们的四周围的朋友会越来越疏离，一定会的。甚至连儿女也是一样，各有各自家的，他们也在年轻，他们也在年壮，他们也在年老，我们只是走到更前面。好，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意义就在这里，想要正常。常常看到那 YouTube 上面讲说，几十岁可以像几十岁的学艺，几十岁可以像几十岁的这个哈，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我希望能够正常，神说不是的，我要让你超常。别人这样的时候会怎么样？你如果胜过他，如果你靠着主，让主来医治我们现在有的一个病况，那么我们会超常。那就是为什么生出来没有四肢的那个弟兄，一样娶妻，一样生孩子，超常在哪里呢？那个就是正常了，对不对？照理讲，他说：“哎呀，我这样就够了。”没有，他到处去为神做见证。那就是为什么台湾有一个姓林子，他是从初中得到那个叫做什么类风湿，那类风湿越来越严重，会变形，到后来坐轮椅，到后来里面的五脏六腑哈，五脏都被影响到，都因为你坐着嘛，其他都会被影响到。但后来就因为这样去世了。可是他这一段在世上的日子是很超长的日子，他创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那谁知道那个叫什么机构，就专门在帮助这些残障的人，他帮大家去募捐这个轮椅，特别是那些贫穷的人。一个名字我突然间想不起来，已经很熟了哈，太久没有想了。还有很多什么
伊甸，
对对对对，伊甸哈，是不是？对对对对，是的，伊甸没有错啊。还有那个黄美莲啊，他写了一首歌，他不能唱，也说如果我可以唱我怎么样。你说这些人都是，他们都是很杰出的人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他们都是很惨的病况啊。但是神要我们看到一点，他说孩子们，你不要跟人家比，你要很正常，但是呢你可以过超常的人生，那就是你的意义，就是你的目标。反正每一个人都要结束地上的生命的，耶稣医治他这个人还是要死。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只有医治他，其他病人为什么他不那个怜悯的心一个一个去医治呢？不是的，耶稣不是要让这些人身体好就好了。我们可以从后面他的景况，耶稣提醒他，你不要再犯罪。什么叫犯罪？就是不以神当神来荣耀他。你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你不敬拜，不依靠你的真神，你依靠的是其他的方法。你心里面没有神，一个没有神的人，他绝对不会感恩。我可以这样讲，如果心里面只有我的人，他就只有增进比赛，有了还要有，没有的还是要再争取。然后呢，就像我刚才讲的，越来越绝望，越来越不正常，越来心里面情绪里面装的越不健康。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他没有真的好起来呢？耶稣说你要遇到的比以前会更严重，我们就不讨论这个神学意思了。为什么耶稣说你会比以前更严重啊？那我们只要看到这个事实啊，我们不需要很多了解解释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行径哈，他很高兴扛着他的褥子跟人家一起上圣殿去了，我终于可以跟人家比得上人家了，结果被质问换了法的时候，第一个他不知道医治他的是谁，第二个当耶稣告诉他你不要再犯罪， 耶稣医治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是什么？是你是神的儿女，你以后要在永恒里面回到你的父家里去享受神儿女的尊荣跟荣耀跟产业的，不是只有这段人生。所以接下来那一点是什么？接下来那一点是他竟然去告发耶稣，他不知道那医治他的人是谁，所以不知道医人他就不会感恩，他就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多么感恩啊，感恩就有恩人，他对恩人不在意，只有对自己的情况很满意，可以这样讲。竟然跟犹大做的事情是一样，回去告发。我求主帮助我哈，当我在念这段圣经的时候，帮助我不要落入这样的境况。本来是蒙恩的人，本来是见证神的人，到后来有一个反见证，好像我所信的神没有那么的有能力，我所信的神没有办法解决我的所有的这些灵魂体的这个病况。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几个弟兄的话目前还没有哈，姊妹哈，就像上次林姊妹的见证，本来是这样，如今呢越过去那个高山那个低谷那个难处，跟着神打了一个胜过自己的苦读，胜过自己的绝望，胜过自己的这种反常的不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进入了神的义路。所以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富妈妈还是继续要拿轮椅，她还要练习走路她的人生从她有的这个中风之后呢，她就不一样了，但是呢我看到她有超常的喜乐跟超常的平安，以前还没有听过她讲那么多她的故事，她安安静静的，现在呢他很会分享，上次还带着那个年长的人做手工，那个就是意义了，意义就是说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用的。视频的见证，还有，那这些呢都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我们的一个人生的故事，我们有不同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面对主的时候，跟他祈求的时候，记得首先他是我的救主。如果我没有脱离我的罪，即使我病好了，我更年轻了，我更有活力了，那么对我来讲它是一条走向灭亡的滑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那或许我们的心境就觉得在我的人生里面，在我这个个性里面就是有一座大山，就是有一个沙漠很枯乏，就是有一个常常不平静的这个很多波浪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等一下这个等一下那个，然后呢那个心呢就常常这样波动，但是我知道我的救主，我投靠他，我依靠他，他可以让我得到胜利。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曾经学习过怎么样降服在主的面前，怎么样放下自己的大，我有很多大的地方。那就是为什么神容许我们在一个低谷里面看到说我不大，我也起不来。那么第三个呢，让我们的眼光，求神医治我们的眼睛，看到我要的是不是都是眼前这些，是不是就是别人要给我什么，我要的不是只有这个，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的意义不是只有这个，不要满足于这个，我的意思是这样。那么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认定我的救主，如果我认定我的救主，以他的背景，他应该意识到从旧约的这种尝试，他会知道这个医治他的人是谁， 说医治就被医治，他一定会知道这个是谁。连那个法利赛人那尼哥底母都说，我看你是从神来的。他不在意这个，他不在意这个医治他的人是谁，耶稣基督。他面对面的竟然是一个弥赛亚，是大家都在等的这个救世主。那么救世主的重点是赎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完全的得到医治，就是身心灵得到医治。首先我们先看到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高山，我就是胜不过，有没有这样的低谷，有没有这样的沙漠，有没有这样的风浪，不是你的四周围的事情，是你们心里面的。那么我们就再次的投靠神啊。林弟兄，你上来了吗？
上来了。
好，那请你带我们，你再唱啊，唱两次啊，之后呢就啊，请你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啊。
好的。哦，靠神的信心等于大山，信心能解欢腾海，信心能洗沙漠变为泉源，信心能赢得胜利，投靠神的信心能一大山，信心能解欢腾海，信心能洗沙漠变为泉源，信心能赢得胜利。好，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就是你爱我们，不论我们在什么的境况，你就会在我们的身边伴随着我们渡过高山，渡过沧海，是吧？求你帮助我们用信心来向你仰望，投靠神的信心能够移大山，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能够平静欢腾的海，是吧？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能够使沙漠变为泉源，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能赢得胜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动乱的世界上仍然向你仰望，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每天都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力量，能够预计我们心灵和肉体的病痛，好让我们早日的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啊，继续的侍奉你，仰望你，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妇女查经班，让我们弟兄更加爱自己的太太，姐妹也能够啊顺服爱她的丈夫，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真的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这个妇女查经班，主啊，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Amen. 这首歌我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投靠，而且呢我的重点在于我们的大山，我们的沙漠，我们的风浪，不是在我们的四周围的环境，不是耶利哥城，是在我们心境里面有没有靠近主，有没有认他为主。而且呢他有时候不是移走我们的环境，而是让我们越过胜过。这个是到启示录 啊，主耶稣对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得胜的。他们仍然处在被逼迫的环境，他们仍然处在很世俗的这些城市里面，他们仍处在很多啊假的、很难辨别的一些教义里面。但是呢，耶稣说胜过的、越过的，投靠神，我们就一定可以胜过。他不拿走我们的难处，但是呢，我们成为那个得胜的人啊，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哈。还是你有感动，要再次的带我们祷告，也都很好，也都很好。灵修的目的是要听到神对我们自己说话，然后我们也愿意在神的面前跟他表达我们的需要，对他的祈求。
我想说几句，就说神，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好像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神。
Amen。
然后靠着神走过这些的高山低谷、风浪。然后我们的信心就能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然后你的生命就会更靠近神。你每天也从神那里得到的那种更新，真的感谢神。
Amen Amen。
我是这样走过来，也是这样从神那里得到的力量，然后现在我也是每天靠着神的话，真的感谢。
Amen。
我希望大家也能这样子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然后仰望神，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什么样的瓶颈，你都要完全依靠主。好，感谢主。
Amen, Amen。所以等于说，芝平，现在你最大的喜乐跟力量的来源，事实上是主自己，对不对？可以这样说吗？
是。
这是以前你体会不到的，好。
以前体会不到。以前好像都是靠自己那样子。
嗯哼。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自己的境况。
是。
然后主都知道。他所为我们就是容许的都是对我们最有益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因祸得福。那个福不是我们健康说哎我好好的好好的工作赚钱，那个叫福，真正的福就在这里。是的，感谢主，这是他真实的经历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励啊。
我想分享一下。我和林姐妹呢就是离开中国的时候是选择了一条不和人不一样的那个方法。我是那个游泳逃出那个中国大陆的。但是我现在不是说以前那种，我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啊，我是那个游泳那个逃到澳门，然后再通过其他的方法来到美国。林姐妹啊也是他从在那个台山经过8天8夜才逃到香港的。 OK， 后来我们来了美国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靠着我们的能力能够战胜我们很一些困难那个面临的阻碍好像能够靠我们这个能力可以能够跨过的。但是后来呢发现了不行，因为我们遇到了这些困难了，并不是用我们的肉体的能力能够战胜的。后来呢我们都很蒙恩了，就是 比耶稣基督那个拣选我们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那个心中的一种那个苦毒啊，一些那个怨恨啊，埋怨啊，我们就化解了，那不是靠我们的能力的，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被耶稣来医治的话，我们这个病痛啊，我们的心灵的病痛啊，就会比耶稣医治好。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接受他的话，他就会帮助我们啊。我们不单那个心灵会得到平静的话，我们这个肉体啊，肉身呢也会得到医治的。所以这我和林姐妹这几十年的经历，就是说呢，一切都是神在安排，在安排啊。我很感谢神呢，去给林姐妹啊做来做我的太太。现在呢，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祷告的时候很感恩。我们不但是夫妻，我们还是兄弟姐妹。这种喜乐呢，是从来真的无法能够享受到的，只有在现在啊，我们在这愿意那个俯伏神的安排啊，我们还是彼此相爱，这种喜乐真是没办法形容啊，这个。所以呢，我们愿意比耶稣来医治的话，但是也是啊。耶稣啊，真的会医治我们这个心灵的创伤，但是很感谢神啊，对。
是的，是的，他的医治是身心灵的啊。他对那个38年的病人，不是只有让他身体好起来，他要医治他的灵魂。是的 ，Amen，Amen， 是的，
我来分享一个哈，正好这一。的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呢，今天也是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必是大慈之的这样一个记事啊。有一个姊妹就分享说，我看到我生命当中有38年的摊子的问题，什么事情都想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做，操控的心啊，自己觉得这些问题是很累，但是呢就是不愿意改变自己。感谢神，他今天借着这样的经文呼召我认识到自己的罪，也看到这个罪对我的危害。我要需要谦卑下来听神的话，首先有一颗愿意悔改顺服的心，求圣灵帮助我。这是我觉得挺好的，我分享给大家。
Amen， 是的，谢谢谢谢。圣经就像一面镜子哈，让它总是照照我们。有没有是地方有污点，或者是要整理的地方哈、这个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圣经的圣文就像镜子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我在想分享一下，可能跟师母这个话题可能不吻合。我就是上一次礼拜我们不是现实的吗？之前呢，因为我的基础很差，所以每天就在家里那个练。我家里住着一个从东北来的留学生，他看见我们唱诗，他说啊，他说我们的诗歌很感人呢、特别我从那个 YouTube 里面就选了一首叫做那个流水之音，圣乐团那个演奏的，就是唯一最爱的是你。哇，他听了这个时候非常感动，哎呀，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感人的旋律跟歌词，这样吗？后来呢，他那个去年那个8月份呢，到那个法国去做一个研究，做了一个研究，他们有一个合同去研究。他说那边呢，去了一个新的环境，也加上那个 COVID， 他心里好像也很不平安。他就想起了这首歌，就那个在那个听这首歌，同时啊，他也用这个视频呢、把这首歌啊。就是分享给他的父母亲，他父母亲在中国都是干部来的，他的父母亲都听到的话，哎呀，真的啊，真的还我们都没有听过这样的感人的那个旋律跟那个歌曲，所以我们呢得到了医治之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医治的那个经验要告诉别人，影响别人。我们也想不到，这个神呢，真是带领我们呢，通过各种的方法，像我们先亲接触的人传扬福音，唱歌也是给他们的 唱一首赞美诗也可以感动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得到耶稣的医治之后，我们要用歌声来感恩他，感谢神，这样会影响人的。真的我觉得很奇妙，真的，为什么一首歌能够听到一个人有回应呢？这样啊，真的啊，所以唱一首赞美诗也可以让那个一些人呢能够感动他的，因为我们的心灵都很干枯啊，有的人嘛心灵都很干枯嘛，所以呢，真的赞美诗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啊，归到神那边去啊，也是一点的那个分享了哈。
是的，是的，从神来的，跟他有连结的，不管是我们的说话啊，我们的生活啊，其实刚才林弟兄在讲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的痊愈，让我们的得着成为别人的福分啊，这个是很明显的啊，让我活着不是只有我自己，而是呢，别人因我得福，那也是。周日的时候，周牧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观念哈、啊，就是我活着啊，跟我有关系的人，因着不是我，因着我跟神的关系分享给他们啊，感谢主，是的，是的，嗯。